各位弟兄姐妹们，早上好。OK，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的信息很有趣，就是我们一起去打鱼。OK， 我们一起去打鱼。那大家都在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里啦，可能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没有关系。但是我们都这里多数的人都是信主的，对不对？如果你是信主的，挥挥向我挥挥手，好不好？这样少没？我再问多一次哦，请问这里谁信主的？挥挥手。OK， 感谢主。你们知道吗？在新加坡，基督教其实它的增长率，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呢，一直都在放缓，就是大概0.68% 左右。就是说呢，根据在2010年，就是15年前。的人口调查显示，基督教的人口比率大约为 18.3%， 就是15年前基督教的人数呢，在整个新加坡呢，当然也是包括天主教啊，当我讲基督教的时候是大约是 18.3%。 那在五年前呢，他们就在进行了另一个人口的调查，就是呢，基督教的人口比率是 18.9%，也就是说呢，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里面，它的增长的比率只有0.68%。也就是说呢，你说好不好？我觉得在众教会的看法当中，它的那个人口的比率的增加就比较慢。所以呢，在整个教会的这个局面，如果我们仍然不采取任何的方法或者是措施去扭转这个趋势的话，根据就是计算啊，到了2030年，就是五年后哦，你们不要说还远哦，五年后2030年，如果我们再不做一些调整或者是进行一些措施的话呢，新加坡的基督徒的人口比率就会开始减少，不会增加。就是到了2030年，五年后呢，我们不会说想到哦，可能会又再起0.68%，不是的，而是呢，人数会慢慢的减少。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人都老了嘛，对不对？所以回天家的回天家，年轻的就没有很多的来信主。所以根据调查，就是五年后呢，基督教的人数就会越来越少。因此呢，在今年我们教会大约有16位的牧者，我们就去到了这个新加坡爱新加坡峰会的这个牧者峰会的这个峰会。那在当时的峰会里面，他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提醒我们众教会们，其实我们都以为基督教一直在增长，其实不是的，那个增长的比率很低。所以呢，在当时他们就在峰会里面，他们就挑战了所有的教会，就是参与峰会的所有的教会，就是在今年一直，不是今年，从今年开始要积极的去传福音，那教会的基督徒的人数才会增加。你们知道增加多少吗？如果每一间教会都去传福音的话，去把神的爱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呢，根据就是计算呢，我们会增加18%。所以也就是说呢，到了2030年，基督徒的人数不会减少。你们明白那个道理对吗？就是说那些回天家的，虽然他们回了天家，但是还有新的人，还有年轻一代的人，他们信了主。所以呢，在今年呢，他们就开始的推动所有的教会来积极的传福音，而且呢是根据圣经所教导的。我们都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要积极把神的爱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呢，如果教会人数的增长呢，我们这样看啊，不要算是那些来自别的教会，你们明白，就是说不是从 A 教会转到 B 教会，哦 B 教会说我的教会增长了，不是的。当我们讲到教会人数的增长，我们想的是新的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很完完全全的就是来到你的教会信耶稣的。所以当一间教会他在人数的增长的时候，也就是说更多的人信耶稣， 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们的中文堂有400个人，到了年底呢我们有450个人，也就是说这50他们不是来自别的教会，也就是说在今年里面我们一起的祷告，一起的积极的传福音的时候，有50个人来信耶稣，那也就是说这50个人就加入了我们的教会的家庭， 也就是说教会有增长。所以呢在今年的1月5号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联合崇拜会的这个人数，当时呢的人数是1534个人大约了哈。当时呢是我们记得我们在二楼吗？1月5今年 开年的时候，当时呢 我们没有包括儿童教会，所以在这个1534里面是不包括儿童，就是单单英文堂、中文堂，还有当然当中也有一些青少年在其中。那换句话说，教会呢他们要迎娶的灵魂的目标是150，我们就拿18%好不好，1534人的18%就是153人左右了哈，我们就拿153，所以这个数目呢是我们要达到的迎娶灵魂的目标。当然我们期待更多的人信主啊，如果今年或者是接下来日子我们有200个人信主，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但是呢这个153只是一个基本的目标，来让我们努力去传福音。当然我要这里重申，我要说得很清楚，教会呢的领导层不是要去竞争，哇看谁拯救灵魂比较多，哇我的奖赏就越大，不是的。教会主要的目的是刻意而且尽我们的能力为耶稣做见证，就是单纯的这个目标。当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很自然的人数就会增长，对吗？所以呢在教会的方向里面，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我们今年明年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很刻意，我们要很努力的去为主传福音。毕竟呢我们都是活在末世的时代，所以呢教会在今年5月，今天是5月啊，5月初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了这个叫做共同迎娶153人的活动。所以呢我们要借着这个活动呢来推动整个教会，就是呢除了祷告，我们教会的领导层也会做办以福音为主的活动，主要的目的是传福音。跟我说这三个字，传福音，就是这么简单，不是人数的增长啊，而是要为主做见证，迎娶世上的灵魂。彼得呢，使徒彼得在约翰福音的21章3节里面，他就告诉门徒说我要去打鱼了。彼得就这样跟门徒说，你们发现到当彼得说了这句话之后，其他的门徒也跟着彼得一起去打鱼。所以同样的一个道理，今天耶稣叫我们，叫你，叫我，跟着教会一起去打鱼。所以我想在这里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好不好？你转向你旁边的人啊，转向你旁边的人好不好？你就把你的手一个人按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好不好？来，我跟着我这样的祷告好不好？来找一个伙伴好不好啊，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无论男女老少，我们都要一起的祝福，好了吗？跟着我哈，跟着我一起讲哈，愿主祝福你，愿主给你平安，愿主使用你，跟我一起去打鱼，跟着教会一起去打鱼。所以愿主保守你，赐你力量，赐你恩典，给为主做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OK， 我们就彼此祝福了哈。 OK， 今天呢我要分享的两个主题两个点呢是跟着主题走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的21章1到14节，我就有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就是把网撒出去， 我们要一起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第二大点呢，我们要看的是邀请你吃饭啊，邀请你吃饭。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大点好不好？我们也来看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的话就一起读了哈，一二三，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纳人拿单叶，还有西庇代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起。等一下回去做算数一下，几个人啊，算一下几个人在那边，有西门彼得，还有嘞，还有嘞，还有谁？多马，对，还有呢，拿单叶，三个，还有呢，五个，还有呢，几个？七个哈，加彼得有总共有七个人。 OK， 我们再继续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要有感情啊，有感情啊，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肚子饿了吗？ 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寸是吗，走 OK， 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哇，肚子饿了。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几百条？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这个是耶稣行的神迹。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很清楚看到在前面的部分说他们有没有打到鱼？没有嘞，一整夜，而且呢整夜打不到鱼。况且他们后来呢，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认得耶稣，但是他们不敢承认，因为他们做了一些对不起耶稣的事，所以心有一些亏欠。可是呢，后来你看到下半部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为他们行了神迹。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网还有没有鱼？多到拉不上来。你没有发现到他有讲一段经文，彼得就什么跳在海里，也就是说呢，要可能要借着这个力量把鱼推上那个船上。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请记得，这个经文记载的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 OK， 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当时他在耶路撒冷和周围的地区，他出现总至少六次。而当时的门徒已经回到这个地方叫做加利利等候。为什么他们要去到？因为他们心中的疑惑，心中的迷茫和与日俱增，他们失去了得人的热忱和使命。也就是说呢，当时的门徒呢，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已经不在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失去了要去做主的工，失去了要去拯救灵魂的热忱和使命。 他们就回去哪里？回去加利利干嘛？捕鱼，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渔夫嘛。所以彼得呢，就当时新闻告诉我们，带头说什么？我要去打鱼。对不起啊，你们听到打鱼这个字，不是真的打死那个鱼啊，不是啊，也就是打鱼的意思就是捕鱼的意思啊。OK， 所以不是真的把那每只鱼都打死，不，这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其实是一名啊，他们都是渔夫。所以呢，彼得就带头说：“我要打鱼去。”那他讲了这句话，其他的门徒干什么？你去咯，不敢给渴了，我就坐在岸上等着鱼上岸吧。他们有没有？他们没有啊，他们就跟着彼得一起去打鱼。可见当时彼得他是有领导能力的，你们发现到吗？他讲一句话，我去打鱼，其他的门徒他们都跟着去。同样一个道理，在教会的领导层，当我们说让我们一起去打鱼吧，在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折着手，我不去，你们去吧，都可以，对吗？或者是另外一个，好，教会讲一起去打鱼，我们全部一起去打鱼，就好像这些门徒这样。所以彼得就带头，带着那个领袖的权柄呢，带着门徒去打鱼。因为门徒们一起，几个门徒啊？请问总共啊，十二个，我知道十二个。去打鱼的时候是几个？七个，对吗？如果当时他们六个没有跟着彼得去的话，他们不会见，可能不会见证到耶稣行的神迹。就因为他们七个人一起去，他们的信心被挑旺，因为神在当中为他们行神迹。所以当时呢，门徒跟随耶稣三年，记得吗？他们跟随耶稣三年，他们可能打鱼的技巧生疏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如果你有一些技巧，一年你没有用还可以，两年没有用还可以，三年没有用呢，可能觉得哎呀，好像不，好像生疏了。就好像最近，我其实是一个蛮喜欢骑脚车的人，可是呢，后来因为我自己没有脚车嘛，所以我就停了很多很多年，所以至少五年以上都没有骑那个脚车的习惯。那最近呢，在去年呢，我就决定要做一些运动啦，就决定去骑脚车，我就去买了一辆脚车，你知道吗？当我以为哇可以了，没问题，脚车的技术还在嘛，我就骑上了脚车。哇，真的是我跌了三次，跌了三次，因为骑脚车的那个技巧都生疏了嘛。可是现在呢，当我慢慢骑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信心就越来越大。所以当时你看到门徒他们的信心变得软弱了，为什么呢？哇，我是渔夫嘞，一整夜打不到鱼嘞，你知道那时的心情是，他们一定又，首先呢，他们又耶稣离开了他们，然后呢，他们呢跟随耶稣三年，技巧又生疏了，现在又打不到鱼，可见他们的信心被周围的环境软弱了。所以呢，虽然当时他们是遇见耶稣啊，他们是的确有遇见耶稣，但是他们的信心软弱了。耶稣不是招彼得，不是招安德烈，不是招雅各，不是招约翰，这一群专业的渔夫嘞，他们不是渔性的渔夫，他们是专业的人士，专门很厉害的在捕鱼上的这个技巧。可是呢，他们就信心就软弱了。那我们问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彼得和门徒他们又去打鱼了呢？为什么他们又去打鱼了？他们不是见过复活的耶稣吗？在当时他们的确是遇见了耶稣，那为什么他们的信心软弱了呢？不是遇见了耶稣了吗？那为什么信心又软弱呢？因为当时他们在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领导已经不在了，耶稣基督已经不在了，当时他们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你们不要忘记哦，门徒是跟着耶稣几年，三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我们相信门徒和耶稣他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然后突然间，他们所尊敬的领导，所跟随的领导不在了，一时间他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但是他们还是 要他们清楚知道生活还是要过的，对吗？耶稣不在了，饭你还是要吃嘛，生活还是照过，所以他们就选择回去捕鱼。那问题是，那你可能会问，问题是他们不是遇见了复活的主吗？那他们的信心为什么软弱呢？而且他们遇见耶稣啊，这一次这个经历啊，是算是第三次。那第三次遇见复活的主，为什么他们仍然要选择回去？已经见过耶稣了，为什么不要跟着耶稣一起去得人如得鱼，完成耶稣的使命呢？为什么他们仍然选择回去打鱼呢？其实呢，我们根据学者的，就是他们的调查，就是他们的建议啦，就是说可能呢，他们因为当时主走了嘛，不在了嘛，所以他们软弱了，他们迷失了，他们没有信心再继续为主做他的工，又或者是他们觉得内疚懊悔，不敢面对耶稣。所以呢，门徒回去打鱼显示了他们在软弱中失去信心。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在软弱中的时候，我们就 很容易发现我们对主失去了信心。所以门徒们呢，他们在软弱中的时候，他们失去了要完成主的使命的信心。所以门徒需要什么解决的方法呢？门徒需要耶稣再度的呼召他们，再次的叫他们重新的委身。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在软弱中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包括你包括我，我们只想到痛苦的昨天，迷惘的现在，没有光的明天。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一切都是黑暗的。可是弟兄姐妹们，即便你在黑暗中，我要讲一句话，耶稣一直都在你的身边，耶稣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只是很多时候人被我们自己的盲点，被自己的软弱蒙蔽了。就好像门徒们呢，他们不是见到复活的主了吗？为什么他们还是失去信心呢？因为他们被自己的软弱，被自己的盲点迷失了，他们忘记了耶稣一直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比喻的第一个功课，把网撒出去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是耶稣召作得人的渔夫，但是他们不可以独自去做。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很多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因此我们需要跟耶稣一起配搭。也就是说这个比喻教导我们，提醒我们， 当他们要出去捕鱼的时候，他们不能够靠着个人的力量，他们要靠着神，不能独自去完成神的使命。同样拯救灵魂也是这样，拯救灵魂不能单靠自己的能力，而是要跟圣灵配搭。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几个，但是呢，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圣灵住在哪里，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很多时候不只是拯救灵，不只是传福音，即便是服事带领小组，或者是带领整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圣灵配搭。同样的，今天传福音的使命不是靠一个人去做，不是靠主任牧师去做，不是靠长老他们自己做，而是要整个教会一起的参与。因此刚才我有提到，我们今年从今年开始，我们要积极的去传福音，主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至少有153个人来信主。但是呢，教会不可以，就是领导层不可以自己做，你们明白吗？领导层需要你们每一个人一起参与去打鱼。就好像彼得说，走，我们去打鱼，其他的六位门徒跟随着彼得一起去打鱼。同样今天教会呼召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其实教会呼召我们每一个信，不是为了要完成人数的这个实现，主要的目的是，请问大家，传福音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对吗？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不是 即便教会没有兴起我们去，我们也要去传福音啊。可是今天教会要刻意要尽力的，在整个 不只是圣殿福音教会，整个新加坡的教会，我们要一起努力把还没有信主的人迎娶进入神的天国。所以第二个比喻的第二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是，除了我们不可以一个人去做之外呢，其实他们不用去打鱼，只要去撒网。你们看经文二十一章第六节，我们看这个经文，这里说你们把网，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请问门徒们有没有去捕鱼？没有，他们没有去捕鱼啊，他们只是把单单把什么网撒出去，就是这么简单。这是耶稣讲的，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然后就什么就必得着。这个是神的应许哦。当我们学习把网撒出去的时候，你们相不相信会有收获？肯定会，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只要做一个行动而已。什么行动？撒网而已咯。所以耶稣叫他们撒下网，我们都知道捕到什么，很多很多的鱼，因为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竟然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所以大家请看下一个投影，我们看这个撒网的，什么是撒网？撒网就是说是在小船或者是岸边的岩石或者是堤坝上呢，就是渔夫们呢会将网撒开，越大越好，撒出去啊，然后呢遮盖了鱼群后，当鱼群进入这个网之后呢，渔夫们呢就要慢慢的手拉那个手钢和网，慢慢的将网提出水面来收取鱼儿。所以这个撒网的功夫呢，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只是需要把网撒越大越好，然后呢靠着圣灵，靠着我们持续的祷告，慢慢的将网提出水面。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所以他将圣灵将运行，让我们只要把网撒出去，我们就可以收取灵魂。那问题出现在哪里？我们连网都没有撒出去，所以造成很多时候没有，连网都没有 撒出去，那请问鱼儿怎么游进来呢？ OK， 那中文堂呢有一对组长，名字叫做凯晨和玉君，他们呢两位是排舞的老师，可能当中弟兄姐妹都认识他们呢。他们呢在排舞教导的时候，他们就接触了许多的没有信主的学生。所以呢我记得在两年前，我和张敏呢就跟彩晨和凯晨夫妇呢就一起邀请这些几位的排舞的学生去进行幸福小组，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呢在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到呢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中，虽然他们不是立刻信主，他们但是呢你知道吗，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有听到凯晨夫妇有跟我们分享，其中一位学生生病的时候就找凯晨和玉君来，请你为我祷告，我要求神来医治我，你知道吗？从中呢他就得到了医治，他真正感受到这个神是真的。所以很多时候虽然说哎，可是牧师这样网撒出去他还没有信，没有关系，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要把网撒出去，其他的就交由圣灵来在他的定时在时间里面呢拯救这个灵魂。那当时呢这个凯晨玉君呢就认识了这个姐妹叫做冬英。那冬英呢她在就从这个阶段中呢，他们就认识了东英的先生叫做连宝弟兄。那当时呢他们知道凯晨夫妇是基督徒教排舞嘛，就要求他们呢，你可以到我家去拆除偶像吗？去我家拆除偶像。那当时呢凯晨夫妇就说好吧，那要不然呢你就来我们的教会好吗，你来我们的崇拜会，我们介绍我们的牧师给你们认识。就在3月23号的时候呢，凯晨夫妇就邀请了连宝夫妇来到教会，不要忘记哦，他们是没有信主的夫妇啊。那当时呢他们来到当中， 我们也跟他打招呼，然后崇拜会结束后呢，我们就邀请他们去到温馨室一起喝咖啡聊天。那在当时呢，我就知，其实我已经知道他们是要要求教会去拆除偶像。他们其实是跟凯成夫妇讲，你先去我家拆除偶像，我才信耶稣啊，这个是他们要求的。那过后呢，我们当他来教会的时候，就在那个温馨室里面，我就问他们这个问题，我说联宝东印，你们既然已经决定拆除家里的偶像，那好不好，你想一想，那你要不要换一个把那个程序倒转一下，就是你先来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你知道拆除偶像的意义之后呢，我们会到你的家去拆除偶像。当时这对夫妻完全没有考虑，就说 Yes,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所以就在那时候，3月23号，我们就带领他们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呢，当时呢，我们很兴奋，因为这对夫妻我相信因为已经网撒出去了吗，我相信他们要信主是因为除了自己他们的儿子是基督徒，还有呢，我相信跟我们一些基督徒他们教学习排舞的时候，他们接触了我们教会的凯成夫妇，然后呢就看到了这个神是真的。所以在当时呢，在3月20号他们接受耶稣基督，那在3月28号的时候呢，我们五人帮就是张敏夫妇还有凯珍夫妇还有我，就到了联宝的夫妇的家里，就是3月28，就是同一个时期啊，我们就到他们的家拆除偶像。然后呢，我们还用油呢去膏抹他们的家，洁净他们的家，同时呢为他们祷告。你们知道吗，现在这一对夫妻很定期的参加我们的崇拜会，而且也加入了小组。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其实我听到好多故事都是跟这样类似的见证有关，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网撒出去。所以当我们把网撒出去，由圣灵来安排那个收成好不好。我们不要担心说，哎，我撒了网没有信主咧，没关系啊，至少你愿意去把网撒出去，让神来做他的工作。所以呢，其实撒网呢，我们怎么样撒网，你可能 OK 牧师我愿意把网撒出去，那怎么做呢？首先第一方面，我们要撒网的是传福音，这个是首要撒网，就是你们愿意啊，你们的心要愿意去传吗？比如说今天我来到这个讲台，我不愿意跟你们讲道，我死都不开口，你们 会听到神的道？不会，因为我愿意服侍。因为你们的小组组长为什么愿意带起这个组长的领导呢？是因为他们愿意服侍小组的组员。所以传福音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是一个勉强，是一个被逼的这个心态呢，很多时候你就不愿意传。所以首先第一个撒网的方法就是你要传，你要愿意去传福音。罗马书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同时呢，神也告诉我们，神就乐意用人所做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传福音不是使徒的使命而已啊，不是彼得和那其他的门徒的使命而已，也不是牧师的职分，也不是只是领袖的责任。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跟你旁边的人说，传福音是你的责任，传福音也是我的责任。对，要跟他讲，传福音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 Amen。 所以第一个撒网的方法就是要愿意传。其实呢，我们的教会呢，一直以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教会一直以来都在很多平台上都尽量举办以福音为主的活动，来邀请没有信主的人来到当中。那昨天呢，我们就进行了这个跟医治室进行了这个医治慕道会。在当时呢，我去昨天的时候呢， 人数来就是来就是来到我们当中接受祷告的差不多有39到40位的朋友们来到当中。所以当时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这个活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活动的价值，我们看到这个活动它有传福音的价值。所以呢，即便人多人少没有关系，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神行神迹，我们祷告神要借着他的医治去拯救世上的灵魂。我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你们知道吗，昨天我们所做的活动有两个人信耶稣基督，两个人，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只一个活动，一个半小时的活动，你们可能说哎呀只有两个，但是你知道吗，一个人得救整个天堂在欢呼，只有一个人得救整个天堂就在欢呼。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把网撒出去，继续积极的去传福音。那第二个撒网的方法就是做见证，就是福音的能力呢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接受主的，如果是真正信了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生命有所改变，一定会的。间接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为什么有一些人生命没有改变，仍然活在罪中，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福音没有能力，是我们不愿意改。所以福音是可以转变一个人，如果我们不愿意改仍然活在罪中的话，我们就间接了否认了福音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你可能说，牧师我没有很大的故事咧，我的故事是没有什么的。其实你们知道吗，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可以为主做见证。请问我们每天活着是不是神的恩典，每天早上起来有气息来赞美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个恩典啊？你就为这个来感恩哦。你可以告诉人，你知道吗，我很感恩，你就带着那个喜悦的心，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不用讲很多话，人家可以感受，哎，你真的不一样嘞，你很喜乐，你很平安，你就带着那个主的那个荣耀一直活在你的生命上。所以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说做见证是要用口讲出来的，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其实做见证 不是单单用你的口讲出神为你做什么事，通过你生命的改变就是一个见证。我相信在当中你们都同意深受同感，我们能够今天坐在这里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积极的为主做见证。第三个撒网的方法也就是要祷告。第一个撒网的方法是传福音，第二个撒网的方法就是做为主做见证，第三个就是祷告了。撒网呢要祷告，传福音若不祷告，就像彼得整晚捕鱼的经历一样，靠自己的能力去打鱼。我想在这里说，祷告不是魔咒，我重复啊，祷告不是基督徒的魔咒，祷告本身没有能力。能力在哪里？祷告的功效是因为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全能的神。我再重复，祷告本身是没有能力的，那能力从哪里来？是因为祷告的对象是神，神借着祷告来回应我们的需要。可是今天很多人本末倒置，颠倒了整个祷告的功能，他们把祷告当成魔咒。你不要笑哦，我们当中也是有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把祷告当成魔咒，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用祷告来操控神。哎呀，我祷告这个，我要神跟着我的这个意愿。我们用祷告来操控神，照着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向神完成我们的祷告吗？可是很多时候，如果神没有跟着我们的方法走，我们会怎么做？埋怨神。所以很多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祷告不是魔咒，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基督徒跟神交谈的一个权利，不是魔咒来的，是我们跟神讲话的一个特权。 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借着、这个平台求神使用我们一起去打鱼。所以教会呢，在五月初，刚才我有提到，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共同迎娶153的这个活动。OK， 那目标呢是什么目标呢？就是向至少两位还没有信主的人去撒网，就是撒网而已。几个？两个。他们呢可以是你近几年接触的家人，或者是你近几年接触的朋友、亲属都可以。那待会呢，我就会带领大家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共同迎娶153人的活动。我们就来看第二大点，很快的。第二大点，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2节到14节，这里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他们知道是主。13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几次？这是第三次。所以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门徒他们的的确确见过复活的主。那当时呢，我们都知道耶稣邀请他们来吃饭，他们不敢去承认或认得耶稣，是他们其实是认得耶稣。那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的时候，邀请你吃饭，吃饭啊！我们都知道耶稣呢是门徒的领袖，对不对？当官兵逮捕耶稣的时候，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门徒留在耶稣的身边？没有，所有的门徒都离弃了耶稣。所以当时门徒知道他们所做的过错呢，他们感到心烦意乱，他们感到亏欠耶稣。他们知道那个人是耶稣，可是他们不敢问是谁，因为他们内心，他们知道他们亏欠了耶稣，他们知道他们当时没有一个人站在耶稣的身边。所以呢，耶稣有没有说 OK 咯，你这样对我对不对，我就不理你们，有吗？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也就是说耶稣爱门徒，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上，而是邀请他们干嘛？吃饭。为什么耶稣要邀请门徒吃饭呢？因为耶稣邀请门徒吃饭呢，除了要喂饱他们的身子之外，就是他们的这个身体啊，还有呢，他也要喂饱他们的灵魂。因为当时你们记得吗？门徒是软弱了，对不对？门徒没有信心了，所以耶稣说，来，你来到桌上，我们一起来吃饭，除了要让他们不要饿坏肚子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喂饱他们的灵魂。我们看约翰福音6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1、2、3，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当时耶稣就告诉他，我就是你生命的粮。所以你没有发现到耶稣，你们看整个福音书啊，4本福音书，你没有发现到耶稣许多事工都跟吃有关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请问当中这里谁不喜欢吃的举手我们都是很喜欢吃，对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到在饭桌上，我们吃啊喝啊，我们可以谈天说地，对吗？我们可以建立关系，对吗？对不对？对哈，我们都很喜欢架，所以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吃的关系啦，主要的目的是餐桌上可以建立关系。所以今天早上弟兄姐妹们，当耶稣邀请你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应该选择跟他同在，应该选择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要建立你们的信心。所以当耶稣邀请门徒来邀请你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耶稣其实是要祝福他们，要让他们的信心更强，让就是刚坚固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信心软弱了嘛。同时呢，还要喂饱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们，请问大家有没有生活上的需要？有。有没有身体的需要？有。有没有心灵的需要？有。很简单，跟耶稣一起吃饭吧，进入到耶稣的同在里面，他要跟你们一起团契。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粮，凡是到他那里去的必定什么？不饿。 也永远不可。物质上的食物只是暂时填补你的肚子，但是呢，耶稣的粮食是让我们永远不饿，也永远不渴。约翰福音21:11，西门彼得去把网 拉到岸上，网呢就满了大鱼，总共几条？153条。鱼虽然多，网有没有破？没有破。很奇妙的，153也是我们今年在1月5日的时候我们的联合的崇拜会，不是我们故意去定的，因为是照着人数的18先来大约的拿出这个、基本的目标。所以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的鼓励，告诉我们教会走的要领取灵魂 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要让我们一起跟教会、一起去打鱼。很多时候神借着 我们发现到神借着这段经文要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往目标前进。我再重复，不是因为人数增长，我们要的是灵魂得救，就是这么简单。当然我们不能只限制到153，如果神的圣灵运行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去拯救灵魂，我觉得不止153，可能会双倍、以上等等。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把网撒出去呢？有一句话说得好，有目标就有方向，有方向就有行动，有行动就有成果。我们今天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基本的目标，我们就有一个方向。 OK， 什么方向？拯救灵魂。当我们有这个方向的时候，教会就会帮我们，就一起跟教会配搭。你们自己也要完成你们的使命，在你的周围里面有机会的话就跟人传福音，有机会的话就为主做见证。如果你看到 你的邻居需要祷告的话，在你祷告上纪念他们。你有了这个行动，你会发现到就有成果。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凯城夫妻，其实教会里面发生了很、不止凯城夫妻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教会里面，在今年里面，我们真的看到神怎么样使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传福音上看到成果，看到他们一直祷告的人都来信耶稣。不知道在大家的手中有没有拿到这两张卡呢？有吗？ OK， 你们好不好拿出来这两张卡？ OK， 我们今天我们要为这个信息做这个回应。我相信你每一个人都有没有信主的朋友，都有的。 OK， 我自己本身在教会工作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有没有信主的家人，还有我的表妹表弟，他们都还表哥他们都还没有信主，都有的。你的亲属、你的邻居、你的朋友，甚至是你上巴萨、学、任何的 CC 的活动的没有信主的人，你一定会接触到没有信主的人。每一个人要有两张卡，谁没有举手？有吗？你们也需要比，我们就用这个活动来回应今天的信息。都有比吗？没有比的可以举手，我们的招待会把笔传到你手中。每一个人一起来进行好吗？这个活动不是开业牧师的活动，不是主任牧师的活动，是我们教会肢体一起的活动。 Amen， 我们都是主的、主的仆人，我们都是圣殿的会友，所以我们一起参与、传福音的使命吧，一起去跟教会打鱼吧。如果你还需要卡片，或者是你可以拿超过两张，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本身就不止两个没信主的人，但是我愿意为他们祷告，我愿意为他们跟他们传福音，好吗？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卡，你可以举手。好了吗？ OK， 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啊，因为我希望呼召整个中文群体，我们一起来跟教会完成传福音的使命。 你们有没有卡？都有啊，需要笔的吗？可以举手。你们可以拿超过两张卡没有问题，我们更开心。你们为超过两个人以上来祷告传福音。OK， 怎么做？很简单，你们拿了笔，你们看到那个美凤下一个投影，对，你们看到这个投影，请大家看荧幕啊，你们看到吗？你的这个前面 一部分是有一个放着我的祷告承诺卡，名字是蔡开燕，你的前面一部分写上你的名字，好，比如说许俊凤啊，张敏啊，国才，最好是放你的姓名比较好啊，英文都可以啊，没问题。不，你如果你是在当中是比较英文比较好的，都可以，可以吗？好像比如说 Patrick Dam 啊，可以，可以放英文 ，OK， 可以吗？有一些人可能是当中你们其实在五月头的时候，你们有参加英文堂的这个崇拜会，你们也会进行这个活动，但是越多祷告越好，对不对？你也可以重复写上那个两个人的名字，让我们中文群体一起祷告，可以吗？写了吗？然后第二面啊，翻开第二面，写上那个人你要为他祷告的，比如说啊，我的老爸叫做蔡大富啊，我就写上蔡大富 bracket 老爸啊，然后你看到我讲什么呢？他现在86岁，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大概啦，就是爸爸比较相信自己，然后爸爸比较觉得有这概念，就是所有的神都是一样的啊，简单写，然后呢比较传统，然后呢就是有那个长子的职分，所以他有那个必须要履行一些习惯啊，所以这样的简单的可以吗？这是我的哈，不要抄我的哈，因为这是我的老爸 OK 啊，你有好像比如说同事，比如说 Caroline 啊，还是 Jackie 有同事啊都可以，同事啦，邻居啊，好不好？写下来，现在写哦，不要说哎，不是我拿回家，现在写，现在的功课回应主的信息就是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写上去。我的敬拜主在哪里呢？啊，来，敬拜主，我没有催你们啊，你们写，先写，对，啊，简单的，因为 OK，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要写上他们简单的需要，因为呢，我们将用你们的卡片啊，你们用你们的卡片为你们的所写上的人祷告，所以你写的资料很重要，不然我们就祷告的迷迷糊糊 OK，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为这个人的需要来祷告，对，主要是为他的救恩啊。记得写的名字是没有信主的人啊，没有信主的人，不要写那些你认识他们已经信了主的，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还没信主，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啊，把他们的名字写上和需要写上。不会写的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你写。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可以帮我们看，有一些不会写的，有没有人是不大会表达的？我们可以帮你写上去，没有问题，有吗？来，姐妹，张敏帮一下这个啊，帮忙他写啊，中英都可以啊，没事。OK， 那些写好的挥挥手一下，写好的 OK 还没有。有没有人需要帮忙？可能你不会表达，不会写那个字啊，我们可以请我们的组长们来帮忙，或者是招待都可以。 先不要离开啊，等等啊，等等等等。写好了吗？给再给大家多两分钟的时间。很好，非常棒，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努力啊，一起祷告，一起做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一起去捕鱼。 OK， 好了吗？ OK， 我们一起来用这个副歌来回应好不好？ OK， 你可以坐下来没事，我们就用这个副歌来回应我们的神。起来好不好？来，我们感谢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再次鼓励我们，你与一直与我们同在。谢谢耶稣对我们的怜悯，谢谢耶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做福音的工作，亏欠了传福音的使命。但是今天我们手中握着的两张人的名字，或者是超过两张人，我们要把他们的灵魂交托在神你手中。愿你帮助我们撒网，愿意为你传福音，为你做见证，愿意为这群人祷告。因为当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福音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把网撒出去。所以今天耶稣，你要跟我们一起吃饭，因为你要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因为你仍然是行神迹的神。所以我们仍然相信你仍然在拯救灵魂，你仍然爱很多世上的灵魂。所以让主浇灌我们的心里面更大对灵魂的负担，更不要因为自己得到了这个满满的福分，而是学习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名字的人交托在神你手中，圣灵求你运行，圣灵求你让他们听到福音，接着不同的管道让他们信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仰望献上，也愿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继续努力去完成得人如得鱼的使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